大家好，我是为你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我们延续了上次节目来跟大家讲《浓情巧克力》这部电影呢，是描述一个小镇上头两股不同的思想势力，其中一股是严守传统并且信仰要求十分纯正的镇长，他是一个世袭的伯爵，另外则是一个外来者，他仿佛是入侵了这个小镇一般，并且带出来了不同的文化，那就是女主角，名字叫做维安，她是来自南美玛雅的文化，而她呢在这个小镇当中带出了一个巧克力的文化，这个巧克力呢是尝过了之后，大家就会开始变得非常的喜悦，生活开始有了热情。因为维安是来自外来的玛雅文化，同时他虽然跟教会比邻而居，但是却没有去教堂主日崇拜，所以呢这一个伯爵呢就非常的不喜欢维安，很希望维安能够离开这个小镇，可是没有想到维安却透过他善体人意并且常常跟人诚恳的交往，促成了他开始慢慢有一些朋友，于是伯爵开始觉得他和维安之间仿佛是要发动一场圣战，对于伯爵来讲，能不能把维安给赶走仿佛是信仰上头的一个使命。在伯爵这方面有他信仰上头，他视之为传统严谨而纯正，可是我们却觉得非常有可能其实掉入了严守律法而不懂恩典的一个窠臼当中。那维安呢，维安其实他血液当中有着一个流浪的天性，这也造成他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困境。尽管呢在这种严谨保守的小镇当中，维安可以让祖母和外孙和解，可以让流浪的吉普赛人有被接纳的感觉，但是随着风声呼啸而起，维安仿佛觉得流浪的生命又开始在呼唤他。但是这一次他的女儿求他千万不要，因为他女儿实在是流浪怕了，他幼小的年龄非常渴望安定，他渴望有自己的朋友，他的女儿很疲惫了。所以当维安在跟女儿起争执的时候，我们才终于明白，其实维安的流浪根本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咒诅，源于代代相传生命当中的不断被排斥，每到一站就被一站的人排斥，于是只好一站又一站的迁徙下去，所以那整个流浪的天性背后隐含着是惧怕被别人拒绝的这种感觉，于是主动选择流浪。所以他的女儿若是一直不停地在母亲的带领之下流浪，他一直没有办法交朋友，一直没有办法学会爱与被爱，最后他的女儿也将因为是永远的异乡人，只好跟着母亲一般再流浪下去。所以这个流浪的天性根本就不是天性，而是生活方式造成的一代又一代往下影响，这其实是一个咒诅的循环。如果维安不打破这个咒诅，他的巧克力尽管可以帮再多的人，却不能够帮他自己。当母女激烈的冲突的时候，因为女儿全力抗拒不肯合作，他们两个人不小心把维安母亲的骨灰坛给打破了，维安大吃一惊，女儿更是满心的害怕。骨灰坛打破了，骨灰撒一地，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维安突然发现厨房里面好像有动静，于是轻悄悄地推开门进去瞧，结果发现里面是被约瑟芬招聚来的所有吃过巧克力同时也接纳维安的镇上的朋友们。维安甚至发现在这群人当中还有刚过世的房东的女儿卡洛琳与小男孩。卡洛琳不是原本很讨厌维安吗？原来卡洛琳在她母亲临终那场生日狂欢的时候，她看到了母亲的表情，她发现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看到母亲这么快乐过，他谅解了，原来母亲其实就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不能够被严谨的道德规范还有生活的烦闷所控制，所以母亲的渴望只有维安成全了。当卡洛琳理解了之后，卡洛琳也就谅解了维安，觉得维安其实是唯一能够帮助他母亲的人，所以卡洛琳竟然也出现了，这个对维安来讲是多么大的鼓励啊！因为卡洛琳原本是非常的排斥他的，这群人全部都在约瑟芬的指导和指挥之下帮忙做巧克力， 约瑟芬用行动告诉韦恩，店要继续经营下去，巧克力会继续生产，即或韦恩会离开，但是韦恩的这一个爱的秘密将会流传下去。正好就在这个时候，骨灰坛是打破的，所以这群人就让韦恩知道流浪的咒诅是可以破解的。骨灰坛打破了，所以他不需要延续着上一代的流浪生涯，而且在这个小镇当中他赢得了爱，真的是有人爱他的，所以他不需要一再逃离，一再流浪。于是韦恩获得了新生。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林诺伯爵心灵深处的咒诅又该怎么解除呢？林诺伯爵其实有一个破碎的婚姻，但是基于婚姻神圣，他誓死不离婚。他的老婆逃到威尼斯，从此再也不肯回来，所以他一直蒙骗镇上的人说他的老婆只是贪玩。卡洛琳是雷诺伯爵的秘书，他一直很敬爱雷诺伯爵，也暗恋着他，所以他才会支持雷诺伯爵圣俗彻底二分的生活哲学，直到母亲生日狂欢临死之前展现给他的死而无憾的面容，卡洛琳有所领悟了。所以他后来去上班，在下班前就跟镇长说了，他说，伯爵，你若是告诉镇上的人你的妻子再也不会回来，其实是不会有人轻蔑你的。卡洛琳等于是鼓励了伯爵，诚实的面对已经发生的事实吧。卡洛琳也是基于这样子的领悟，所以他就答应约瑟芬要去帮忙心灵受伤失去奋战力量的韦恩，帮他制作巧克力。他的出现对于一直为房东的死亡而自责的韦恩来讲，是彻底的谅解与接纳。就在大家一起为韦恩做巧克力的那天晚上，雷诺伯爵过得真的是糟透了。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从来没有这么糟过，因为他发现连最支持他的秘书卡洛琳都跑去帮忙做巧克力了。而次日就是复活节，他要帮亨利神父批改复活节演讲的讲章，他打算用这个奖章再把全镇教育一次，结果亨利神父的奖章却让他非常的不满意，他觉得简直就是要他自己重写。更糟的是，吉普赛人的船只突然之间起火燃烧，然后呢，镇长发现放火的人竟然就是赛吉，这个伯爵想要帮忙改头换面，好赢得上帝的宠爱的赛吉，结果这个赛吉竟然得意洋洋地跑过来，他跟伯爵讲说，他放火是为了帮雷诺伯爵打圣战。雷诺伯爵的这种圣俗二分的思想到了赛吉的手中，赛吉竟然会拿来真的是要放火烧船只，不惜烧死人，雷诺伯爵几乎要崩溃了。于是他跪在十字架面前，他不知道自己所坚持的何以到后来竟然让他如此的空虚，全盘皆输。于是在他沮丧气馁之下，他深夜偷偷爬进巧克力店，他捣毁了所有的巧克力，一个不小心伯爵尝到了溅在他唇上的巧克力，他实在忍不住就偷尝了第一口，又偷尝第二口，再偷尝第三口。最后在复活节的清晨，雷诺伯爵被亨利神父发现躺在巧克力店里头呼呼大睡，他满身满脸都沾满了巧克力。雷诺伯爵随后就被唤醒，他发现韦恩与亨利神父站在他身边，韦恩给他一杯饮料，并且温柔而轻声地跟他说，他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好，我们稍待片刻继续回来谈浓情巧克力。在我们讲这个故事浓情巧克力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巧克力其实是象征，象征着恩典，象征着丰盛的生活。雷诺伯爵对他来讲呢，守住整个小镇上头保守的传统其实就是信仰的纯正性，所以只要小镇有外来的人，有外来的冲击或者是改变，他都觉得信仰正在慢慢滑落，变得不属灵，变得不得上帝的喜爱。 所以雷诺伯爵一直就觉得回到信仰的纯正性就是他发动的圣战，这圣战是以上帝之名，并且会得到上帝的满心喜悦。所以雷诺伯爵一直把维安当成是他的敌人，他塑造赛吉，让赛吉改头换面，用来抗拒维安对于约瑟芬的保护，因此他就可以控诉维安破坏了别人的婚姻。今天男人都已经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了，你却仍旧照顾着约瑟芬，不让约瑟芬回家，你这是违背了上帝婚姻的诫命。可是赛吉却告诉伯爵，他放了一把火把吉普赛人的船只给烧掉了，他说因为我要跟你一样为上帝发动圣战。我们可想而知，雷诺伯爵何以听到了这个话几乎要崩溃，因为他终究从赛吉的做法当中，他怀疑了自己原先的认定。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所坚持的明明是好的事情，是回到信仰的纯正性的，为什么赛吉理解的观念却是可以去杀人放火呢？仅只是因为吉普赛人是外来的人就可以这么做？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是不是表示雷诺伯爵尽其所能的去欺负维安、排斥维安，其实也是以上帝之名并且讨上帝喜悦呢？如果说这中间是一个等号的关系的话，那么伯爵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赛吉会杀人放火。如果中间不是一个等号的关系的话，那么当然意味着说他排斥维安是错的，也意味着说他原先的思想可能也是有问题的。他十分的沮丧，结果没有想到他却吃到了维安的巧克力，他是绝对会抗拒的，偏偏不小心因为巧克力溅出来，所以就溅到了他的唇上，他不小心就舔到了一下，没想到这个巧克力是如此的诱人，他忍不住就吃了很多很多。所以等到第二天维安到店里头的时候，发现雷诺伯爵躺在巧克力店里头，满身满脸都是巧克力。维安其实是真的很善体人意，他很理解雷诺伯爵此刻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会觉得非常没有颜面，怎么站在小镇面前呢？所以维安就跟伯爵说，我绝对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你放心吧。诶，真的很奇怪哦，一般的小镇上头的人吃了巧克力之后就会燃起对于生命的热情，可是当雷诺伯爵吃完巧克力之后，他却变得非常的脆弱，或者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诫命是守不住的，或者是他这一辈子第一次发现他原来是这么的软弱，所以他完全失去了打圣战的雄心壮志。他非常胆怯，结结巴巴地跟亨利神父说，我的复活节奖章还没有弄好，可是你马上就要上台了。结果亨利神父就回答他说，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其实好久好久以来，亨利神父都很无奈，因为他每一个节期上台的奖章伯爵一定要批过，伯爵要一直不停地修饰，修饰到真的伯爵确定是有信仰的纯正性，亨利神父才可以照着奖章去宣讲。所以亨利神父其实内心深处他真正对于信仰的想法，他其实未必有机会可以表达，但是因为他真的很年轻，不像伯爵呢是世袭伯爵，世世代代都在这个小镇上头相当的有威严，所以亨利神父只好毕恭毕敬。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次雷诺伯爵竟然告诉他说，我复活节奖章还没有弄好，而且是用着一种可怜兮兮、非常的结结巴巴、非常胆怯的方式跟亨利神父讲。亨利神父当然他回答是说，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可是他心里头可真是乐坏了，这可是他到小镇上头来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好好的谈真正的信仰是什么，这也是第一次镇上重要的宗教节期奖章竟然完全没有让雷诺伯爵好好的审核，是神父就直接上台宣讲了。其实亨利神父啊，他私底下是很热爱生活的，他调来这个小镇他其实也很压抑，他知道他自己将要临场发挥，他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结果没有想到他上台之后第一句话竟然是说，我其实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雷诺伯爵更是眼睛睁大，哦天哪，我不改奖章，你上台之后你竟然就不晓得你自己要讲什么。 没有想到亨利神父其实要接着讲的是后面的话。他说，我其实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因为我不想谈复活的神迹，我也不想谈耶稣的神性，我只想谈耶稣的人性，谈他在人世间的生活。我觉得我们不应当用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来判定善恶，我们也不应该抗拒一切，甚至到拒绝自己。我们应当多方了解并且享受上帝的创造，我们应当尝试去接纳异己。尽管这个讲章亨利神父说他并没有预备，但是这可能也是他很久以来一直真正想说的话，而他诚实地说出来了。结果这是镇上的人们听到讲章当中所听到的最感动的一次，连雷诺伯爵听了都感动得泪流满面。或者这几桩事情没有发生之前，雷诺伯爵会把亨利神父给轰下台，可是接二连三他发现小镇的人慢慢都倾向了喜欢韦恩，他发现韦恩真的帮助了小镇当中很多的人，然后他发现他一直想办法要去塑造的赛吉竟然放火烧船甚至杀死人了，他都觉得无所谓，反正这是发动上帝的圣战。而加上复活节前一天他在十字架前面，他那么深地感受到心灵的空虚，同时他的秘书又告诉他，你无妨告诉镇上的人，你的老婆不会再回来了，大家不会鄙视你的。这一切一切的事情的发生让伯爵体会到了一些信仰最深刻最奥秘的事情。所以当他听到了讲台上头亨利神父所说的，他说，我们不应当用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来判定善恶，我们也不应当抗拒一切甚至到拒绝自己，我们应当多方了解享受上帝的创造，并且我们应当要接纳异己。当雷诺伯爵听到的时候真的是泪流满面。这是镇上最被释放的一次复活节，所有镇上的人在复活节这一天呢，仿佛都已经复活了一般，连雷诺伯爵都深深的感觉如释重负。所以最终韦恩跟雷诺伯爵和解了，他们从此成为好朋友。韦恩终于感觉到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彻底接纳他的，于是他带着女儿定居下来，他决定不要让女儿再活在流浪的咒诅当中，他要让女儿安安静静地在一个小地方长大，甚至在这里结婚生子。于是韦恩从只是租一个店卖巧克力变成是要永远定居了。而雷诺伯爵呢，他在复活节之后终于他跟郑明坦诚他的婚姻是破裂的，妻子不会再回来了。而果真小镇的人其实早就心中有数，听完之后只是坦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接纳了他，没有任何讥讽嘲笑的意味在当中。最后呢，就在半年之后，雷诺伯爵开始跟卡洛琳约会，全镇都祝福着他们，祝福他们的第二春。关于浓情巧克力的故事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在这个故事当中谈到了很多时候上帝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所认为上帝期望的圣洁生活，我们认为我们是在为上帝而战，很有可能我们其实违反了十字架之爱的这个本意，我们其实是在定别人的罪，并且我们把爱变成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空间，让所有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都排除在外。浓情巧克力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好，关于这个故事呢，我们就谈到这里。